第二天，16号，我沿着旧路走去，走到比昨天更远的地方，发现那小溪和草地都到了尽头，而树木却越来越密了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许多不同的水果，特别是地下有许多瓜类，树上有许多葡萄，葡萄藤子爬满在树上，一挂一挂的葡萄生得非常茂盛，又熟又大。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但是经验却警告我，叫我不要多吃，因为记得我在波尔波林海岸的时候，有几个在那里当奴隶的英国人，因为葡萄吃多了，害痢疾和热病而死。但是我对于这些葡萄却想了一个极好的办法加以利用，那就是把它们放在太阳下面晒干，制成葡萄干，把它们收藏起来。这种东西我相信等到没有葡萄的时候来吃，一定是又滋养又可口。我当晚就留在那里没有回家，顺便带一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。到了夜里，我又拿出我的老办法来，爬到了一棵大树上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又继续进行我的考察。以那山谷的长短来估计，差不多向前走了4英里。我一直向北走去，在我的北边和南边都是逶迤不绝的山岭。我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忽然走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，那里的地势仿佛向西滴下去，一股小小的清溪从我旁边的山上流下来，朝正东流去。一眼望去，真是一片清新翠绿、欣欣向荣的景色，并且一切都碧油油的，充满了春色，仿佛一个人工布置起来的花园。我沿着这个风景秀丽的山坡往下走了一段路，怀着一种内心的喜悦眺望着它，心里想，这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，我是这个地方无可争辩的君主，对这个地方具有所有权。如果可以度让的话，我还可以把它传给子孙，像一个英国的领主一样。在那里，我又看到了许多椰子树、橘子树、柠檬树和橙子树，不过都是野生的，很少结果子的，至少这个时候是如此。可是我所采到的白柠檬却不但好吃，而且很滋养。后来我就把它的汁儿掺上水，吃起来又滋养又清凉又提神儿。我现在必须做些工作，把这些果子采集下来运回家去。我决定把葡萄、白柠檬和柠檬储藏一些起来，准备做我的雨季的食料。我知道雨季眼看就要来了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采集了一大堆的葡萄放在一个地方，又采集了一小堆放在另一个地方，又采集了一堆白柠檬和柠檬放在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每样带了一点往回家的路上走，决定下次带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，把其余的运回来。这样经过了3天的旅行，我又回到了家里。可是还没有到家，我所带的葡萄已经腐烂了。原因是葡萄太饱满了，水分过重，一经挤压就没有什么用了。至于那些白柠檬，它们倒还好，可是我只带了不多的几个。第二天，也就是19号，我做了2个小口袋，回到那里，打算把我的收获运到家里来。可是走到我堆积葡萄的地方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，因为当初我收集它们的时候，它们都是挺饱满、挺完好的，而现在呢，却是一片狼藉，被践踏的破碎不堪，被拖得东一片西一片，并且有许多已经被吃掉了。看到这种情形，显然是附近一带的野兽搞的，至于是什么野兽，我就不知道了。 我觉得把它们堆在一处，或者是用口袋装回家，不是有被吃掉的危险，就是有被压坏的危险。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。我采集了许多葡萄，把它们挂在一些树的外枝上，让太阳把它们晒干。至于那些白柠檬和柠檬，我却尽量的把它们背了一些回来。我自从这一次出门回来，经常带着愉快的心情，想着那山谷的物产丰富，地势宜人，而且靠近河水和树林，不怕暴风雨的袭击。我看出我所选定的住处实在是全岛最坏的地方。总之，我开始考虑搬家的问题，打算在风景宜人、物产丰富的岛的那一边，找一个和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同样安全的场所。这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很久，而且呢，有一段时期，我对这种思想特别的感兴趣，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明媚可爱了，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可是再仔细一想，我又觉得我现在住在海边，说不定也会碰到与我有利的事情，而且呀，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倒霉的家伙同我一样被厄运带到这个地方来。虽说这类事情很少有发生的希望，可是如果把自己关闭在岛中央的山岗森林之间，那就等于把自己禁锢起来。那个时候啊，这类事情不仅毫无遭遇的希望，简直是没有可能性了。所以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搬家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非常热爱那片地方。在七月一个月的中间，差不多经常到那边去。而且，虽然经过仔细的考虑，决定不搬家，我还是在那边替自己建了一个茅屋。并且用一道结实坚固的围墙把它从外面围了起来。这座围墙是一道两层的篱笆，有我本人那么高，桩子都打得很坚固，而且桩子的中间塞满了矮树。我睡在里面十分的安全，有的时候一连在里面睡两三个晚上，出入照例也是用一只梯子爬上爬下的。因此，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座乡间的住宅和海边的住宅了。这个工作一直做到八月初才完工。我刚刚把围墙打好，正要享受我的劳动果实的时候，就下起大雨来。我困在了旧的住所里，不能出门。因为我虽然在新房子里也照样子用一块帆布做了一个帐篷，并且把它织得很好，然而那边却没有小山可以遮风雨，同时呢，后面也没有山洞可以在雨势过大的时候做我的退路。正如前面所说的，大约在八月初的时候，我建好了我的茅舍，准备享受我的新生活。8月3号那天，我看见我挂在树上的葡萄都干透了，成了最好的葡萄干，就动手把它们从树上收下来。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好，因为不然的话，那接着来临的大雨就要把它们毁了，我冬季的食物就要损失大半了。事实上，我差不多晒了200来挂，而且都是大挂的。我刚把它们收下来，把大部分运到我的洞里，就下起雨来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也就是从8月14号起，一直到10月中旬，差不多天天下雨，有的时候下得非常大，使我一连几天都困在山洞里，寸步难移。在这一季里，最使我惊异的就是我家庭的成员增加了。在这以前，我曾经因为失掉了一只猫，十分的着急，也不知道是跑了还是死了，好久没有听到它的消息。不料到了八月底，它忽然出乎意料的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三只小猫过来。尤其使我感到奇怪的是， 我以前虽然在岛上用枪打死过一只野猫，却是另外的品种，跟欧洲猫不一样。而我的两只猫又都是母的，然而现在这些小猫却完全是家猫，跟大猫一样，这是哪里来的呢？后来啊，这三只小猫越生越多，把我闹得不可开交，不得不把它们当作害虫野兽一样加以扑杀，并且竭力地把它们从我家赶出去。从8月14号到26号，雨一直下个不停，行动困难。因为我现在非常的小心，不敢过于淋雨。在这种被困的情况下，我的粮食渐渐的缺乏起来。我冒险出去了两次，第一天打死了一只山羊，第二天找到了一只大鳖，这对于我等于打了一次大牙祭。我的粮食是这样分配的：早餐吃一串葡萄干，中午吃一块烤羊肉或者是烤鳖肉，晚餐吃两三个鳖蛋。我被雨困在家里的期间，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，扩大我的山洞，逐渐的把它向一边开辟，一直看到山外边，打出了一个旁门或者是出路，通到围墙的外面。于是呢，我就从这条路出进。但是这样空荡荡的睡觉，我始终是有点不放心，因为我以前总是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四面不通风的地方，而现在呢，我却睡在一个四门大开的地方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来袭击我。其实我倒看不出有什么生物值得我害怕，我在岛上所见过的最大的动物只有一只山羊。9月30号，今天是我上岸的不幸的周年纪念日。我把我那个柱子上的刻痕算了一算，发现我已经上岸365天了。我把这一天定为斋戒日，在这一天举行宗教仪式，以极端虔诚谦卑的心情跪伏在地上，向上帝忏悔我的罪恶，接受他对我的公正的处分，求他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哀怜饶恕我。从早晨到晚上，我差不多一点东西都没吃，一直到太阳落山，我才吃了几块饼干，一把葡萄干上床睡觉。我很久以来都没有守安息日，最初是因为脑子里没有宗教的观念，后来又没有把安息日的刻痕刻长一点来区别周数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了。现在我把日子计算了一下，知道已经一年了，于是我又把这一年化成了许多星期，每7天留出一个安息日来。不过算到末了，我发现我竟然漏掉了一两天。不久以后，我的墨水快要用完了，我只好更节省的使用，光把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，对于其他的事情不再做日记了。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了雨季和旱季的规律，并且学会了把它们加以划分，做好准备，但是这个经验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得来的。我在下面所要叙述的事情，就是我所做的各次试验当中最失败的一次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我曾收藏过几个大麦和稻谷的穗子，这些穗子我曾经一度认为是凭空从地里长出来的。我相信大概有30梗稻子，20梗大麦。现在雨季已经过去了，太阳正在向南移动，我觉得正是播种的时候。于是我就用木板把一块土地尽量的掘松，把它分作两部分，把种子种下去。正在种着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心想还是不要全都种下去吧，因为我还弄不清什么时候最适合于下种子呢。 于是我只把种子下了三分之二，每一样都留了一点。我这样做实在是万幸啊，因为我这回下的种子一颗都没有长出来。因为种子下地以后啊，一连几个月不下雨，土壤里没有水汽，不能帮助它生长，所以始终是长不起来。一直到雨季来临，才像新播种的庄稼似的冒出来。瞧见我第一次播的种子没有长出来，我料定是由于太旱的缘故了，于是就想找一块阴湿的土地再试一回。在二月里，在春分的前几天，我又在我的茅舍附近掘了一块土地，把其余的种子播下去。这回因为有三四月的雨水灌溉它，不久就欣然地长出来了，收成很好。但是因为所种的很少，我的收获每样差不多只有半斗的光景。这次的经验使我在这方面成了内行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，并且知道我每年可以播种两次，收获两次。庄稼正在生长的时期，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发现，后来对我很有用。大概是十一月吧，连绵的大雨刚刚过去，天气开始稳定，我到我那内地的茅舍去了一趟。那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去过了，然而一切如旧，像我离开的时候一样。我所造的那座双层篱笆不但坚固完整，而且我从附近的树上砍下来的那些木桩也都发了芽，长出了很长的枝子来，仿佛是头年被修剪过的柳树一样。我说不清这些木桩是从什么树上砍下来的，看见这些小树都活了起来，我的心里又惊又喜。我把它们修剪了一番，尽可能的使它们长得一样齐。三年以后，它们居然长得体态非常美观，几乎使人难以相信。虽然我的篱笆直径达25码，然而这些树却很快地把它完全遮起来，使它成为一个绿叶成荫的地方，在旱季里住在底下非常合适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决定再砍一些桩子，照样打一个半圆形的篱笆，把我的第一个住所围起来。我不久就这样做了。我把那些树或者是木桩排成了两行，离开我的旧墙大约有8码左右。它们不久也都长大起来，起初对于我的住宅只是一个良好的荫蔽，后来却做了我的防御工事。关于这些，我以后再慢慢的叙述。我现在发现，这岛上的季节不能照欧洲那样分成夏季和冬季，而应该分成雨季和旱季。雨季的时间有的时候长一点，有的时候短一点，要看风向来决定，这不过是大致的观测罢了。我自从根据经验明白了雨天出门的害处，就注意事先把粮食预备齐全，免得临时出门，在落雨的月份里，我尽可能的坐在家里。每到雨季，我照例要找许多适合于在雨季做的工作来做，因为有许多东西是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和苦心才能做得来的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做。特别是我曾想过许多的办法，试制一只筐子，但是我所弄到的枝条都非常脆，一点都不中用。有一件事对于我目前很有益处，就是当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常常是喜欢站在本城制筐匠的店门口看他们编藤器。我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喜欢管闲事儿，并且对于他们的工作技术都看得非常清楚，有的时候甚至还帮他们做一两手。因此我把打筐子的方法通通学会了，只要有材料就有办法。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， 我砍做木桩的那种树的枝条可能跟英国杨柳树一样的坚韧，于是我决定试它一试。于是在第二天就跑到了我那所谓的乡间住宅附近，砍了一些细枝条下来，拿了一看，真是再合用的也没有了。于是第二次我就带了一把斧子去，准备多砍一些下来，果然一去就给我弄到了，因为那边多得很。我把这些枝条放在我的篱笆中间晒干，等它们干到合用的程度，就把它们拿进我的洞里去。在那里，到了第二季，我尽可能的把它们编成了许多筐子，有的拿来装土，有的拿来装东西，随便使用。虽然我打得并不太好，还算勉强合用。从此以后，我就随时加以补充，只要筐子烂了，我就再打。特别是打了许多又坚实又深的筐子，在我的谷物多起来的时候，用它们装谷物，不再用袋子了。我花费了无限的时间，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，就打起精神来，试图满足另外两个需要。首先，我没有器皿来装流质的东西，只有两只桶都装满了甘蔗酒。再就是几只玻璃瓶，有的是普通样子的，有的是方形的，是装水和烈酒用的。我甚至连煮东西的罐子都没有，只有我从船上取下来的一把大壶，可是它太大了，不合我的要求，不能用它来做点汤，煮点肉。我想得到的第二样东西就是一个烟斗，但是我做不出来。不过后来也想了一个办法。在整个的夏季或旱季里，我都在忙着栽第二道木桩，编藤器。同时，另外还有一件事占了我不少时间，时间简直是不够分配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我有心把全岛都勘察一遍，曾经走到小溪旁边，并且继续前进，走到我盖茅舍的地方，从那里可以看到海面，看到岛的另一头。现在我决定一直走到岛那头的海边上。于是我带了枪、斧子、狗，并且比平常多带了一些火药和子弹，又带了两块大饼干和一大包葡萄干，开始了我的旅程。我穿过我的茅舍所在的山谷里，向西望去，看到了海。这一天天气很晴朗，我可以清楚地望见对面的陆地，也不知道是一个海岛还是一片大陆，只是知道它的地势很高，从西方直向西南偏西伸展过去，伸展得很远。依我测算，至少有15里到20里那么长。